嗨，大家好，我是 Ashley， 欢迎收听《我不是你老木》。
嗨，大家，我是 Ashley。好，我们今天这集没有要废话啦，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正题。因为呢，最近我也在犹豫要不要送我的小孩去念幼儿园，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哦，真的没办法欸，我觉得超累的，每天要带他出门，尤其对一个宅女来说真的是累爆我了。每天早上要带他出门一次，下午要带他出门一次，我完全没有办法。然后更不用说中间还要帮他煮饭啊，还要弄水果啊，还要有的没的啊。然后每吃一次饭就跟打仗一样，就是他会弄得桌子又够爆炸乱，我就要多花时间去清。清完之后又一直鼓吹我说要出门，就出门啊出门啊，我真是觉得会爆炸。然后最近两岁了，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发了什么神经，超级爆炸黏我耶，我真的是要发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就有好几次他可能爸爸跟我同时都在家的情况下，他只找我就算了。如果我跟爸爸就是比较亲密一点，可能靠在沙发上啊，或者是靠在床上要一起看手机干嘛有的没的，他就会从中间把我们拆散耶。然后如果爸爸不让他卡在我们中间的话，他就会爆哭。然后我想说发疯了到底是怎样，真的是最强小三耶。但重点是，不是应该说女儿是老公的前世情人吗？为什么是黏我？我整个超级荒众人问号。所以就会觉得这样下去好像也不是办法，不可以这么黏我，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哦，有时候呢他就会一定要我做特定的事情，譬如说虽然他爸也在，我可能会跟他说哦，爸爸带你去洗手，他就会说不要，他就说一定要妈妈洗，然后或是泡奶的时候一定要妈妈泡，然后如果不顺他的意或是坚持给爸爸泡的话，他就会开始大哭耶。我想说 What the fuck 是怎样，两个人泡的奶会比较不一样吗？我泡的奶会比较好喝吗？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应该是时候把他送走了，我觉得我坚持不下去，我的耐心已经被他磨光了，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可以。好，所以呢我就开始查一些到底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啊，因为我有在思考说毕竟他才两岁嘛，也不一定真的强制一定要送去，然后就想说好吧，如果公幼的幼幼班有抽中的话就去。所以就开始查一些简章啊，然后开始看说哦什么时候要报名，什么时候要抽签，怎样怎样怎样。结果我就发现诶，难怪很难抽，你知道吗？首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现阶段的幼儿园到底有分哪几种。现在的幼儿园已经不再是以前就是哦托儿所啊私立这种30年前的观念，现在总共分为四种，分别是公共幼儿园、非盈利幼儿园、准公共幼儿园跟私立幼儿园。好，那这四个幼儿园到底差在哪里？其中呢公幼跟私幼就很好了解嘛，那重点是中间那两个非盈利幼儿园跟准公共幼儿园到底是什么蛙哥。首先呢公共化幼儿园就是大家俗称的公幼啦，其中呢就包含了公立幼儿园还有非盈利幼儿园的部分。那这两间呢其实差别在公共幼儿园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筹划跟经营的，就是政府办的，那非盈利呢就是可能政府委托民间经营啊，所以是民间经营的幼儿园，但是它又包含了公有的资源啊什么有的没的。那准公共幼儿园呢其实是私立幼儿园跟政府签订了合约之后你就变成准公共幼儿园，但它本质上还是私立幼儿园。那私立幼儿园就很简单嘛，就是私人或财团法人设立的幼儿园。所以呢这四间幼儿园讲白了就两间公立两间私立嘛，那其中最特别就是准公共化幼儿园嘛，因为公幼不够嘛，所以它直接从私立变成公幼。那这中间跟它以前是私立有什么差别？其实就是它的学费变得跟公幼一样，但是它的上下课时间还是以私幼为准，就是它可能延后下课时间，但它的收费方式呢跟公幼一样便宜。你可能就会想说那它原本不是私立吗？它一个月原本收10,000，为什么他现在可以收到跟公幼一样可能一个月4,500？那其实就是差别在剩下就是政府补助，政府来补贴他的一些经费啊还有他剩下的学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其实要签订契约变成准公共化幼儿园，他其实还有一些符合的要件啦，就也不是说啊你想签就可以签，但是基本上政府会去核定之后通常都会过啦。所以呢以学费的部分来讲，每个月学费呢一便宜到贵就是公共化幼儿园、非盈利幼儿园、准公共化幼儿园、私立幼儿园。那其实加上 现在不是就一直在说什么啊，零到六岁政府养啊，下面挖哥的，所以呢未来就会有更多的补助上路，其实就变成啊，读公幼几乎都不用什么花钱啦、啊、可是公幼不是大家都抽得到，你知道就对家长来说怎样，我抽不到我就是活该，一个月要付一万五，一年活该要付200,000，就是这么可怜。政府对公幼的补助措施又特别多嘛，大家就更挤破头筹钱，或是更挤破头的想要进到公共幼儿园，才会变这么难筹。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们后面再慢慢讲。那其中呢，以新制的补助来讲，又分为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补助会更多。那第一阶段的时间呢，其实是从2021年8月，就是今年8月到2022年7月，第二阶段就是从2022年8月开始，就是明年的8月开始。但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分两次啦，你就一次到位不是比较好吗？因为你差这一年有差吗？反正以后也没有人要生小孩啊，我真的是不懂到底差别在哪里。那新制上路的补助到底有什么利多呢？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读到公幼，根本就是个屁。且听我分析为什么是个屁。我们一样就从四个幼儿园分别讲起。公立幼儿园呢，就是从今年的八月起，就是第一阶段的补助开始，第一胎家长每个月呢最高不超过1500元，就是他每个月的学费你最高不会缴超过1500元。那第二阶段的补助就是从明年八月开始嘛，是每个月不会缴超过1000元，是不是有够小欸，就超级便宜啊，我一个月缴1000块，可能比我吃一餐顶泰丰还便宜，大概是这种概念。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的幼儿，或是第二胎跟第三胎都不用再缴学费，是不是好棒棒？哎，你有没有一种好像真的有被养的感觉哦？好，那我们继续来听下去。非盈利幼儿园呢，一样是新制的第一阶段，第一胎家长只需要缴2500元，第二胎1500元，第三胎同样是免费，就鼓励你生嘛。那第二阶段的话，就是从明年八月开始，每个月的学费会再降500，就是你可能第一胎是缴2000，因为原本2500嘛，就变2000。那第二胎就是原本1500，又变1000块。第三胎依旧是免费，同样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都跟公立幼儿园一样，就不用钱。那准公共化幼儿园呢，就是前面说的私立变公立，它也是一样，第一阶段开始，今年八月，第一胎家长呢只需缴3500元，第二胎变2500元，第三胎变1500元。那第二阶段开始，就是明年八月，每个月的月费会再降500，就你原本是缴3500，明年八月就变缴3000，第二胎就变缴2000，第三胎就缴1000，也是看起来很便宜啊，对不对？好，那一样，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都不用钱。再来最后一个是私立幼儿园，私立幼儿园毕竟是私人经营嘛，所以其实没有任何的补助。如果你的小孩去上私立幼儿园，你就是只能领政府给你的每个月育儿津贴，原本是2500嘛，新制上路变3500，就是多一千，就这样没了，蛮合理的啦，毕竟是私人经营嘛，政府也抽不到什么钱。第二阶段的育儿津贴就是从3500变成5000，如果你是第三胎就会再多一千。其他的细项大家还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啦，这边网络上都找到资料，我只大概整理一下。那如果你是双薪家庭的话，你要怎么挑选幼儿园呢？因为你要考量到你要接送上下学，所以呢你可以依照幼儿园上下课的时间或是是否可以延托去找幼儿园，不然你找不到人去接小孩，小孩也是怪可怜，然后你也是发疯还要赶着去接小孩，然后整个超累，造成另外一个困扰嘛。那一般来讲呢，公幼的下课时间就是4点到4点半，非盈利、准公托、私幼都是5点到5点半，基本上啦。有些呢公幼可以延托，有些是完全不可以延托的，所以大家要自己去问一下学校到底可不可以延后下课这件事。那通常来讲，非盈利、准公共、私幼都可以延托，但是延托费又是另外一笔钱，每个小时好像100到170不等吧，我也不太确定到底是多少。但你还要再想另外一件事，就是万一你延托之后你还是没有办法接送，你就要想说那个幼稚园是不是有娃娃车啊，那娃娃车的收费一定是在另外加钱的。我最近是有问一间私幼啦，他就说每个月大概是1200到1600不等，就是接送费。所以大家可以去问一下你想要报的学校，你就知道一个月有多花钱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大家都会忘记，就是呢 公幼会放暑假哦，噔噔噔噔，是不是晴天霹雳？如果你是小家庭又是双薪，你的暑假还要想说是不是又要送安亲班或者是送补习班什么有的没的，那个又是另外一笔花费了。大家自己要问清楚，就是有没有放暑假这件事。通常私立我记得好像没有放暑假，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公幼补助这么多，但是不太符合现代的家庭。现代家庭结构大部分都是双薪家庭、小家庭，没有爷爷奶奶做后盾这样子。因为我最近就是观察我们家附近的幼儿园上下课时间嘛，然后你就看到就是公立的幼儿园啊或是小学，大部分中午下课一定是爷爷奶奶去接送，不然就是安亲班老师去接送，很少看到年轻的父母去接送。但有趣的一点是，在私立幼儿园的门口都是年轻家长去接送。因为坦白讲啦，5点到5点半下课这时间大家应该还没下班吧，从这一点的差异上你就大概可以感觉出来，好像念私立就是要嘛爸爸超有钱可以 cover 起整家的生计，就可以让妈妈去接送，不然就是可能是在家工作，反正就是有点有钱有闲的人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这还蛮有趣的，你可以感觉到有钱有闲的人还是蛮多的。但也有可能我家的私立不够贵族，因为呢我之前不是有在上海工作过吗，我就有听说那边的台商啊，他们会去送小孩到好像什么国际学校还是什么特别的学校就对了，反正就是不是当地的小学，是那种私人经营的那种，反而是那种搭挤破头要进去那种超难进，他还要考试，还要看你的背景身家调查，然后那种学费一年要几十万人民币耶，就跟你出国留学一样啊。最夸张的是在门口接送的都是什么司机啊佣人啊，在那里等小孩下课，然后开的都是那种厢型车，你就觉得超离谱啊。因为我之前老板就是把小孩送到那里，然后他就是叫他的司机去接送。好，反正有点扯远，就是那个真的是很贵族，可能我家的私立没有那么贵族，所以还是妈妈自己去接送。但是你在公幼现在应该都看不到妈妈去接送，都是补习班老师或是阿公阿妈，你就会看到阿公阿妈在外面成群的聊天，然后好像已经变麻吉了，因为每天都会见到面，互相交流一下八卦这样子。我想表达其实是，如果大部分的家庭没有办法送到公幼，那为什么公幼还这么难抽呢？首先我们用数字来看，以台北市为例，台北市其实蛮小的嘛，但是幼儿的人口其实算多，所以难抽到爆也是蛮合情合理的。因为政府的统计资料呢，在108年的部分，台北市两岁幼儿就有25786人，仅次于新北市跟台中市哦。你要想新北市跟台中市地这么大，但是台北市空间这么小，但幼儿人数只有仅次于这两个县市，而且其实没有差多少，新北市这么大也才30711人而已。那三岁的部分呢，大概是28231人，同样也是仅次于新北市跟台中市呢。再第二个又要加上公幼呢有限制班级人数，这当然是好事，就是它有限制每一班应该要多少师生，不希望老师可能同时顾太多的小孩，然后就疏忽掉安全的部分。两岁班呢是限制在16人，就一班16人，三岁呢是30个人，然后师生比的部分大概是1:8或是1:15这样子。再来第三点，公幼跟非营利幼儿园其实是有排优先入学顺序的，毕竟是政府所筹办经营嘛，所以作为公共利益来讲，它应该是要保障一些特殊的名额，这个没有错，他要保障一些比较弱势的孩童啊，或者是家里有经济状况的孩童，这些很正常没错。所以他就分为第一阶段入学跟第二阶段入学，那抽签的名额呢是在第一阶段入学之后所剩下的名额，并不是一般30个人全部都开放抽签，所以在部分的学童保障入园之后才会开放给一般的幼儿去做抽签或是备取，所以一旦第一阶段全部额满之后就不会再开放抽签咯，他是不会留名额给一般人去抽的，就是前面的人优先入园之后如果满了就满了，你就只能等备取或是就是等别人放弃你才有办法排进去。所以你才会想说，为什么那些热门的公幼好像没有名额一下就是备取，好像在骂脏话，我连想抽都没有办法抽这样子，你就只能排队，优先顺序又是什么？ 前面刚刚有讲嘛，政府要保障弱势族群，所以不论在两岁专班或是三到五岁专班，第一顺位是保障法定需要协助的幼儿，可能是低收入户啊、身心障碍啊，或是你需要被安置的幼儿。再来第二顺位符合优先入学的，可能你是国立大学、公立小学的现任教职员子女，就是你是老师的小孩，你就可以在第一阶段的第二顺位进去。但是它其实有限制，你在哪一个国立大学，他如果有附设那间幼儿园就只能去那里上，或是你在哪一个小学有幼儿园，你的小孩就只能在那里上，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难怪老师这么热门欸，其实优待蛮好的欸，如果你有小孩你上下班又很固定，如果你有小孩你还可以算优先入园，福利真的蛮好的。然后第三个顺位呢是五岁的幼儿，如果你有一方是原住民或是你是第三胎的小孩，你就可以有优先入学的资格。最后才是一般的幼儿，就是我们这些毫无身份的死老百姓幼儿这样子。好，也不是这样讲了，就是一般的幼儿排在这么后面，那难怪大家都抽不到啊。领薪水我就是社畜，我就已经够可怜了，然后我的小孩还要被排在之后的顺位。好，那如果前面几项都没有额满才会轮到一般的幼儿吗？没错吧。听到这里是不是想说台北市人这么多，公幼应该爆多吧？并没有哦。你知道公幼只有几班吗？二岁的专班的话，以台北市为例只有121班，那以一班16个人来算的话，总共也才1936人，也就是说你25000多人要去抢那1936个名额，你觉得干不可怜？好，那我们来说说三岁好了。三岁的话呢总共有609班，你就想说哇好像多了好多班哦。同样以一班30个人来算，那就是18270个名额，变18000啦。刚刚三岁不是只有28000人，那应该更好抽啊。 No 你错了，三到五岁专班是混龄，所以你除了三岁人口之外，你还要再加上4岁5岁，那我就算你4、5岁都各2万多人好了，也就是说你总共6万人，然后要去抢18000多个名额，是不是困难重重，根本就不可能抽到啊。也就是这个问题最根本其实就是公幼设太少，数量完全不够台北市的小孩去读。你说三到五岁可能还高一点，但也是超低啊，所以才会造成每个人去抽公幼都是被取200多、300多这样子。而且三到五岁的专班毕竟五岁之后要衔接小学，所以如果你的小孩5足岁的话才会优先录取，当然也是排在刚刚那个法定需要安置幼儿跟国立教职员幼儿5足岁又是3宝之后，也就是说你的小孩要到5岁才比较有几率上公幼，你3岁啊4岁那些真的就是回家洗洗睡就好了，不要去想着抽签，你就一定是被取啦，真的。而且以台北市为例，你去抽签其实只能抽一间公幼跟一间非盈利，当然被取可以随便，可是这几率就很小啊，除非你家附近又没有什么人要念啊，不然就是你真的只能移到别的县市去念其他县市的幼儿园这样子，不然你要挤台北市真的是天方夜谭欸。我读完简章之后，你知道有多心灰意冷吗？我想说干那应该没希望了，2岁就算了吧。就我本来想说信誓旦旦说啊，2岁有中我一定要让他去念，现在我就觉得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话啊，我不如把钱准备好去念私立算了，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所以你就会想说诶，公幼福利这么好为什么大家不去上？拜托，不是大家不去上好不好，是根本就上不了啊，所有人都挤在这个小小的名额里面，就一般的双薪家庭，你又不是老师又不是谁又不是怎样，根本就没办法挤到公幼里面，那你就只能干嘛？你又要上班你又没办法带他，那你就只能把小孩送私幼啊。所以为什么大家就说补助有跟没有都一样，因为我根本就他妈挤不进去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讲，公幼听起来超级好康，但是大家还是说养小孩很贵啊。你从前面就可以知道说对，公幼真的是听起来好吸引人哦，免钱呢，什么都免费，一个月只要缴1000呢，你随便吃一顿大餐就没了。但事实上就是僧多粥少，你不如就放弃这件事情。就是那些补助超多但你真的拿到的有几个人？假设你上了公幼，你还要想说啊，公幼没办法延托怎么办，我下班都8、9点了，小孩要谁去接送？一般来讲啦，如果你真的有上公幼的话应该就会安排那个安亲班之类的，所以你就只能把小孩在安亲班留到8、9点啊，就超可怜的。然后回家之后大概就是睡觉跟人去上课，一整天根本就没有办法跟爸爸妈妈聊到几句话，然后小孩就睡了，不就超级不亲密好不好？所以你就会想说那公幼是不是只适合那些 些闲闲没有事的家庭啊，除了公务员可以准时上下班，我根本就想不到一般人谁可以配合那个时间。然后你去私幼学费又爆炸贵，那没办法，你只能这样子啊。诶，大家不要忘记，政府看到了你们难过的心，所以就帮你准备了一个叫准公共幼儿园这个制度。坦白讲，这也是我个人的想法啦，我觉得这个制度其实有一点奇怪跟畸形，我自己有点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因为准公共幼儿园听起来很棒啊，就是你有私立的资源，但是你付公幼的学费，你还可以晚去接他，或是有娃娃车可以接送，听起来百利无一害，是不是？就想说好，那我就去念嘛。但是你多看了一些什么靠北幼儿园啊，还是什么靠北二子幼儿园这种，你就会想说还是算了，你要么就好好念公立，要么就好好念私幼。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先强调一下，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好不好？因为呢，毕竟它本来就是私幼，但是现在只收你公幼的费用，怎么想都会觉得很奇怪啊。而且政府虽然会补助，但是还是会规定那些准公共幼儿园说，哦，你课程不能变动，你还是要上跟以前一样的课程。那你要想哦，你原本一个月缴15000，现在只要缴4500，然后学校还要负担原本课程的费用。那政府的补助其实有上限的，它并不是说你原本一个月30000，政府就补助你30000，然后扣掉4500，没有，它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补助费用，就是你在跟政府签订合约的时候，它就有规定你学费不得超过9000块。所以你要学费压到9000，或是你本来是9000，你才有办法加入这个准公共化幼儿园的制度里面，它有一个最高的补助费用。那剩下没有办法 cover 到的部分，就是业者自己去吸收。那自己吸收之后呢，你觉得它有办法维持原本的品质吗？就很像你去一家高级的日本料理店，然后你原本的消费是一个人15000，你可以吃很饱，然后食材很棒，餐厅环境啊，用餐什么都很棒，然后师傅的部分也很棒，就觉得哇，这个师傅真的是手超巧的，他煮的东西超好吃。然后现在同一家餐厅呢，就跟你说，来来来，我们有新的策略，我们跟政府签订了合约，所以你吃到饱只要3500，是不是超级划算？而且我们虽然价格降了，但是品质不变，我们还是都用北海道空运的干贝，海港直送的现捞黑尾鱼，所有食材都跟以前一样超级高级。这老板的话你会相信吗？我个人是不信啦。你原本要15000的食材，你变3500，然后政府补助你最高到9000，剩下的那2500，你要么就是砍师傅薪水来降低人力成本，要么就是环境或是食材的部分变小了，以前是修个短袜，现在是精致法式高级路线，就一口饭就没了。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地方让业者不得不缩减他们的，比如说课程，缩减他们环境的教具，或者是一些老师的薪水。反正我觉得是蛮吊诡的啦，因为其实你签订了这些条约之后，政府都有规定说幼儿园老师的最低薪资要多少，这个也是有讲。所以你加入了公共化幼儿园，听起来对业者来讲好像也不错，因为以前可能大家负担不了，就比较不会去上私立的，然后现在大家负担得了，但是你就会有一些隐形的成本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增加了。好，那如果真的业者没有偷工减料，那2500从哪里来的？一定是跟消费者身上拿啊。譬如说你看哦，上面说一个月3500，那个月费其实就是包含学费跟月费，也就是说你的学费跟月费每个月加起来不能超过3500。学费呢又包含了注册费、教材、书籍那一些东西哦。月费则是包含了代办费、活动费、材料费、午餐点心那些费用，也就是说他就是那3500，不可以再跟你收什么哦，我们今天要做活动要有材料费要再多500，不可以，他不可以这样子跟你收，因为月费就是包含在里面。点心他也不能跟你说哦，因为我们现在食材涨价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再多跟你收几百，他也不可以这样子。那有些学校呢，他就会跟家长说，诶，那我们要上什么课需要加什么钱，譬如说他原本私立还有排了什么烘焙课啊、骑马、游泳什么有的没的，但是因为他加入了准公共的话，他可能把烘焙课删掉了，那就跟你说如果家长需要小孩上烘焙课程，那就要再额外付钱哦，以法律来讲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如果他要跟你说那我们现在要准备什么教材要跟你收费，这其实是不合法的。但是呢，他可以跟你说保险费、接送交通费、延托费，但是保险费跟延托费其实又有规定，对，政府到底要规定多少东西啊，他就是可能很怕私立多收你这些钱。保险费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强制保险，就是每一个幼儿其实都要保险啦，然后是你入学他就会强制你保一学期175块，是不是五告九，不能再跟你多收钱，因为这是固定的费用。然后延托费呢也有分单日最高是多少或单月最高多少，我记得单月最高是不能超过750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上面学费是3500元，那你要延托，那延托的话呢就是每个月最高750，也就是说你最高一个月就是缴4700。如果那一间学校跟你超收说，诶妈妈不好意思哦，我们延托费要涨价哦，一个月可能要缴1000块哦，其实你是可以拨打专线去客诉，也不是说客诉，就是拨打政府的专线哦，如果地方政府有查证属实的话，他是可以退你钱的。那再来你就觉得剩下这些都规定好了，那他要在哪些地方多跟你收钱呢？要么就是接送交通嘛，譬如说啊，交通费一个月1200到1600，那跟你说我们现在涨价到2000，这样子算下来，你如果又是学费又要延托，然后又要接送交通，你这样一个月也是7000-8000块，8000-9000块了。那如果他都没有跟你讲这些，他也真的是佛心来着吗？也不一定啊，像我前面讲的，他可能课程就删除掉了，他没有多元的课程，他就减少他的课程，或是直接砍掉一些老师，毕竟人事成本最高嘛，我砍掉一些老师，虽然我还是在合法的师生比之下，但比如说以前可能是2-3个人雇一班，现在变2个人雇一班。更恶劣的是如果他坚持跟你收才艺课程，但是你坚决不给他收，你就说好啊那就不要上啊没关系。有些学校还真的就是这样子哦，就是全班都带去上课，然后就留你一个小孩在教室，就是用这种冷暴力的行为去孤立你的小孩，逼迫你说一定要缴钱上课，就是变相的要跟你收钱。可是你做家长的你能怎么办呢？你的小孩就在他手上，就是一个人质的概念啊，根本就没办法反抗嘛，要么就转学，但是小孩又跟其他的朋友可能已经熟啦或是干嘛，你要逼小孩重新适应又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说虽然这个准公共化幼儿园虽然利益良善，但是我觉得真的要做到完全可以跟公幼一样，然后这么便宜又有私幼的课程，真的是天方夜谭。毕竟开幼儿园就是要赚钱啊，不然为什么我以前开私立幼儿园，我不就是要赚钱吗？没有人会去做亏钱的事情。而且我跟你说，我刚刚讲说什么才艺课不让你小孩去上，这些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哦，但你家长也不能拿他怎么办，他也没有虐待你的小孩，你也不可以告他，你就只能默默的就把钱缴出去。所以呢大家自己就多斟酌一下，或是多看多打听啦，家长就只能很被动做这些事情。那讲了这么多也不是说什么啊哪个幼儿园最好啊，或是哪个幼儿园就很烂啊，也不是这样子啦，最重要其实还是以家长为主嘛，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能够配合你时间的，再来是小朋友上课也开心的幼儿园，这就是好的幼儿园。最后如果建议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虑，其实可以查查全国教保资讯网，这上面呢会有一些幼儿园的资讯啊，然后如果那间幼儿园它可能之前有一些违规的部分，在这上面也是查得到哦。然后你也可以多看看 Facebook 上面有一些粉专，像是什么靠北二职幼儿园，里面呢有时候会看到你觉得很荒谬，或是你觉得好像合法但是其实它不是合法的事情，或是你会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资讯。那就祝大家都找到适合幼儿园啦。如果还想要听我说什么主题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 Mixer Bus 上留言给我。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我或是追踪我的 IG。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